七，状元及第，记录了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浅。状元及第既没有年号，也没有国号，更没有钱币上通常必须使用的元宝、通宝或是重宝，而是选用了与古代科举考试有关的状元及第这样带有祈福或祝福寓意的汉字作为前文。这是钱币吗？它能流通使用吗？实际上，状元及第这种铜钱是不能流通的。它虽然具有钱币的外形，但不能用来购物、流通，所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钱币，只能说是钱币的一种衍生物，又因为传播了民俗文化而被称为民俗钱。下面我就结合状元及第介绍一下我国古代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民俗钱币。一，民俗钱这种带有一定学术意味的名称，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它的名称并不统一，但多数情况下被称为
厌胜钱。厌胜钱的厌字
在这里读作鸭，古代厌压两字可以通用，表示将一个东西压在另一个东西之上，有用威力压制使之屈服的含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助咒语祈祷神灵或是象征性的物体来诅咒仇敌，战胜被诅咒者的巫术做法，在充满迷信的古代非常流行。
厌胜这种做法
虽然很早就有了，但是压胜这一名词却是到了《汉书·王莽传》中才开始出现。据说当时王莽为了对付各地的反叛势力，铸造过一种叫微豆的东西，希望以此能够压胜反叛的力量。
而厌胜钱这一名称确实到了北宋时期才出现。
据《宣和博古图》记载，北宋钱币学家李孝美在他编著的《图谱》中，最早将由北魏永安五铢钱衍生出来的永安五南被为四神图案的一种钱币称为压胜钱。后来南宋的弘尊又在《全志》中单列一卷，第15卷，称压胜品，收录了各种非流通的钱币。从此以后，人们就将那些铸有神仙图案或具有特殊含义，不是用于流通，而是希望能够发挥某种超自然神力的钱币，统称为压胜钱。民俗钱
除了被称为厌胜钱，
更多的时候被俗称为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主要是民间自行铸造的一种用于祭祀、庆典等婚丧嫁娶活动的钱币。后来宫中也铸造花钱，主要用于皇室的庆典或是赏赐。这种花钱多选用金银或是象牙、玉石等贵重材质，偶尔也铸铜钱，铜制和工艺都比一般的行用钱精细。但是民间铸造的这种花钱与宫中铸造的相比，材质与工艺都相差甚远，因为都不用于流通，所以他们的铸工大都比较粗糙，重量和尺寸也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形制上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民间就把这种有钱币的外形却不能发挥流通作用的钱币称为花钱。民俗钱不用于流通，因此形制上除了沿袭形用钱圆形方孔的式样，也有铸成圆形圆孔的，或是模仿古代布币、刀币、环钱等形状的，更有创新为梅花、莲花、葫芦、仙桃、蝴蝶、祥云等式样的，可谓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另外还有采用镂空工艺铸成镂空花钱的，这种镂空花钱又与传统花钱不同，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的，多用于表现祥龙、游鱼、仙鹤等动物图案。镂空工艺使得动物的线条更加栩栩如生，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更为生动。但是镂空花钱的缺点是不易保存，很容易损坏，因此传世较少。民俗钱除了文化内涵，还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它以方寸之地集诗、书、画于一体，其中既有脍炙人口的经典诗句，也有山水、花鸟、建筑等各类图案，更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及针、草、隶、篆等各种书体，再配上精美的图案，使得它远比标准统一的形用钱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二，
民俗钱虽然不是流通钱，但因为它是从古代流通货币中分离出来的，在社会上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的功能。民俗钱主要用于祭祀庆典活动，平常也用于馈赠、祝寿、压岁、配饰、玩赏、占卜、游戏等情形，因此种类繁多，形式各异。除了文字，大部分还会有图案，内容多涉及传统儒家思想、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方面，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因此民俗钱也应该被视为我国古代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俗文化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民俗钱根据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大类，下面分别做一简单的介绍。关注的工钱，顾名思义，关注的工钱指的是由官府铸造的花钱。实际上官府在铸造流通货币的时候，往往会先铸造一批有纪念和祈福性质的花钱，用来占卜兴衰、祭祀天地，或是喜庆时用于赏赐。这种官钱的钱文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流通钱一样，但是多选用金银或是象牙、玳瑁等名贵材质，如汉代的金制、银制的五铢钱。比较著名的当属唐玄宗时期金钱会上所用的金、银、开元通宝钱，以及宋代皇子出生或是公主出嫁时用的撒帐钱。这类工钱因为是官炉所铸，大都用料精细，铸工精美，数量稀少，市价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花钱，属于民俗钱中的精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都是藏家喜爱的珍品。